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网友关注。第一是彭博社报道，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第一份通胀报告显示，价格创三年来的最高水准。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四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四月份以 3.8% 的年率上涨，这比三月份的 3.5% 和二月份的 2.8% 进一步上升，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根据商务部透露的结构性的数据，能源成本在四月份是增长最大的因素。那么今天华尔街交易员对这个数据反应还算相对平静。今天的交易员的民调数据显示，认为年底加息的可能性为 40%， 那么这个与上个月交易员们的预期变化不大。那么为什么核心的这个通胀数据创了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华尔街的交易员情绪稳定呢？这主要因为今天商务部报告当中有关美国人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给华尔街带来了信心。报告显示，美国个人年收入的增长放缓至 2.5%， 低于通胀的速度，但是4月份消费者支出比3月份增长了 0.5%， 就美国人没有停止花钱或者没有减少花钱，所以这个华尔街他就不怕。第二个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这个对于相对专业一些的网友啊，可能更有价值。这个信息它这个标题是芯片股市值已经涨了5700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这一波能走多远？不仅是美国资本市场，全球的资本市场都非常关注啊，芯片股这一轮的上涨浪潮还会持续多久？这直接关系到全球股市会不会崩盘。这个不仅美国股市靠半导体板块啊带入一种疯狂状态，中国股市也是一样。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与其他的分析啊总在叫狼来了狼来了，总在叫泡沫泡沫不一样，他对这些半导体板块个股他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分析。报道这样描述，即使按人工智能热潮的标准来看，这一轮涨幅也十分惊人，闪迪今年飙升了 570%， 英特尔涨幅超过 200%， 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都跻身万亿美元公司的行列， AMD 的估值也高于摩根大通。今年以来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指数已经上涨了 82%， 这是有史以来前100个交易日的最佳表现，此前的记录出现在1995年，当时距离互联网泡沫还有几年。就他这个类比还是很有意思，因为之前一些专家在分析半导体的泡沫都把目前的情况与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刻相比较，你看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呢，它更像1995年那个时刻。这轮上涨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这让全球芯片制造商获得了惊人的利润。那么这个报道给网友们呢列出了非常直观的半导体行业如何在发横财，泼天的这个利润在上涨。你比如韩国的 SK 海力士最新一季的毛利率达到了 79.3%，你看 80% 的这个毛利率啊，这个就跟银行印钱差不多了。英伟达的毛利率 74.93%， 美光的毛利率 74.41%， 三星的毛利率接近 70%， AMD 的毛利率 52.82%， 英特尔的毛利率 39.38%。 那么这么高的毛利率能不能够持续？华尔街日报它分析呢，在未来6到12个月可能会维持高位震荡，也就是说他们预期短期还会维持这种啊高的毛利率，那么就会支撑它的股价。那么中长期，也就是一年以后，这个报道分析认为啊，半导体板块面临三大常识性的制约。第一是产能过剩的风险，第二是这种毛利率的急剧下降，第三呢是能源的极限，就能源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锁死芯片需求增长的天花板，就潜在的制约啊，有这三个方面。那么他提出这种啊，从毛利率这么变态、这么离谱的水平来提示网友们对 半导体板块的风险，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种思路。这个就不像简单的之前的舆论呢，大家都在议论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裂，什么时候破裂，你必须要关注一些现实的依据，所以关注毛利率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依据，这比整天去喊狼来了狼来了那个有意义的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 A 股最近呢不像过去一年那么气势如虹，出现了连续的一些大跌，那么今天也表现出来一种过山车的这种市场奇观。那么中国网友可能对 A 股更了解，我们来看看彭博社他怎么来分析最近 A 股市场上的一些变局。这个呢属于他山之石，这个是属于他隔岸观火。那么我们来听听这种隔岸观火他对 A 股形势的评论，可能会对投资 A 股的网友有一些启发，也许他是一个反向的或者是错误的判断，你能找出他的错误，可能也会坚定你认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看近日 A 股的变局。他这个判断主要三个观点，第一呢是近日 A 股的这样一种盘整剧烈的动荡是登山者的中途休息而非雪崩降临。你看他这个比喻，他表达的态度是对 A 股目前出现的剧烈的动荡，他认为是一种健康的半山腰的歇脚，而并非牛市的终结，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他第二个观点呢是监管去泡沫与资金的重组是近日引发市场恐慌的导火线，短期内这确实导致部分投机热钱落荒而逃，造成中小盘失血普跌，官方把资金往有业绩支撑的资产和大盘股上引导，加固地基而不是掀翻整个舞台。那么第二个判断呢，就认为官方折腾不像是全面打压股市，他是在希望对股市进行一些盘整，就是政策来整顿股市。第三他的判断呢是从成交量来看，市场成交额依然维持在接近2万亿人民币的高水位，外资持股的总额也稳定在4万亿以上，这说明大坝里的蓄水依然充沛。所以他这三个观点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 A 股目前的局势不是崩盘的前夜，是结构性的大换挡。那么这三个判断呢，他纯粹是从华尔街的角度去看中国 A 股，那也许会给网友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也可能会呢让网友们看到这种误判以及误判的原因。所以对于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不要排斥各种观点，或者不要惧怕不同的观点。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五个信息。第一，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和美国达成初步停火协议。过去两天国际舆论讨论美国伊朗达成协议，一直是在议论伊朗官方媒体放风的美国伊朗的协议。那么昨天白宫否认了伊朗版的协议，那么今天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他透露了一份美国方面透露的伊朗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这个也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阿克西沃斯的这个报道透露，双方同意签署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这个与昨天的判断是一致的，美国否认的是伊朗版的内容，而没有否认双方正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但该计划仍然需要川普的批准。第二个最新信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打击任何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行动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企图。他警告阿曼，美国将严厉打击涉案人员。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海湾国家谴责伊朗对科威特的袭击。沙特外交部今天表示，强烈谴责对科威特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阿联酋和卡塔尔也强烈谴责了对科威特的攻击。卡塔尔外交部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强调需要避免局势升级，并重申与科威特完全团结一致。第四个最新信息，美国国防部称美国军方人员成为利用位置数据进行攻击的目标。军方官员透露，部署到战区的美国部队已成为利用市面上可以取得的位置资料进行攻击的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收到了多份威胁报告，涉及敌方利用商业位置数据 针对或监视战区内的美国人。那么这个就提示啊，网友们在出国旅行当中，特别到一些是非多的地方，你这个手机的位置信息啊，可能会是一个安全的风险。第五个，阿克西沃斯公布了美国谈判小组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备忘录的八条主要内容。第一是停火将通过谅解备忘录延长。第二是为启动伊朗核计划谈判创造60天的窗口。第三，在60天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将不受限制。第四，美国海军将解除封锁与恢复商业航运成正比。就他不是说一签协议就不封锁了，他要看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够不受限制的通行，进展的越多，美国解除的越多。第五，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中加入不追求核武器的承诺。第六，谅解备忘录指出60天内将首先讨论核问题。第七，美国将致力于讨论制裁减免和释放冻结的伊朗资金。第八，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一个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那么对局势的最新发展， LT 再补充三个背景信息。第一，今天美国媒体透露的美国版的和平协议与伊朗官方透露的版本究竟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了解他们的共同点，共同点呢都包括60天的延长停火期作为谈判的时间窗口，这个是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呢，双方都同意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都同意建立某种人道主义和货物援助的过渡机制，这两个内容呢是双方共同点。那么不同的呢主要是五个方面，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个协议能否达成，以及未来达成以后潜在的违反协议或者难以执行的一些条款。第一个不同呢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美国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任何人不能控制。那么伊朗版的这个和平协议呢，宣称伊朗与阿曼共同主导重新制定通行的程序，而且阿曼呢还跃跃于试，愿意与伊朗一起建收费站，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不同呢是对航行的收费，美国版呢是强调绝不允许加收任何通行费，那么伊朗版呢他们表达是不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要收环境保护费和安全维护费，这个就像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收税但是要收点费，那么美国说那绝对不能，以什么名义收都不行，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呢关于美军的去留，伊朗版呢是要求美国海军必须完全撤出伊朗周边，并立即全面终止海上封锁。那么今天透露美国版呢，美国可以撤销封锁，但是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的进度成正比，就你清出的水雷越快，自由航行恢复的越快，美国撤出封锁的速度也越快。第四个不同，伊朗版的方案呢宣称这是一份单纯的停火与复航的协议，核问题不属于这个协议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美国版呢它就加注了，就60天的停战主要干什么事呢，主要是干处理核问题，这个它就绑定了核问题谈判的倒计时的期限。第五个不同呢是资金与制裁的豁免，伊朗版的备忘录他们称美国同意呢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扣押的款项，这个还是那个扣押的伊朗卖油给韩国，韩国在付款之前被美国扣押了，就伊朗版说一签协议就要拿这笔钱。那今天美国版的方案呢是只承诺在60天的停战期会讨论制裁放宽和解冻被扣押的资产，而且呢采取渐进的模式，以行动换缓解，就是你在60天内我看你伊朗怎么表现，你表现好一点我解冻多一点。所以通过这种比较， LT 感受呢这个协议啊还是存在一个协议各自表述的空间，那么这个也增加了双方签订这个协议的灵活性，甚至是增加了双方签订这个协议的可能性，因为有各自表述的空间，对双方的压力呢就会减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昨天川普在那个会议上再次提及阿拉伯国家必须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且与伊朗协议捆绑。昨天的那个会议，川普面对记者 直接放狠话，他说如果他们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签署这项伊朗协议。你看这句话他透露两个含义，第一，川普认为已经存在一个伊朗协议，第二呢，他只是不确定要不要签，那就流露出来了川普他还是同意这个协议，以及他要求在签协议之前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必须得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所以这个我们更容易理解卢比奥说的还需要几天时间，在等等什么，主要还在等啊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那么川普为什么要捆绑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今天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呢，川普他希望借助伊朗这个和平协议要创造一个世纪大交易，他要让这次美国伊朗冲突的收尾包装成他第一任的最大的外交遗产亚伯拉罕协议的超级扩展版。那么如果海湾国家能够被逼迫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川普他会安抚国内的鹰派以及安抚以色列，因为他就会形成一种局面，就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承认以色列，然后呢由亚伯拉罕协议去建立一个包围伊朗的终局的防御同盟。所以他这盘棋下的还是很大，但是关键是这些海湾国家配不配合。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昨天川普在内阁会议后他讲的另外一句话成为今天美国舆论议论的焦点。川普昨天称，我并不担心与伊朗的长期冲突带来的政治后果，并称如果伊朗领导人认为11月的中期选举会迫使他达成协议，那就大错而特错。川普在那个会议上说，他们以为能拖延时间胜过我，你知道他们说我们会拖延时间，他还有中期选举要打，我不在乎中期选举。那么如何看待川普的这个声明？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川普这句话呀，他早就应该讲，因为这句话一直被伊朗认为呢是川普的软肋。那么这种啊判断说多了，伊朗他真的相信这个就是川普的软肋，所以这个舆论不打破的话，他让伊朗人呢抱有一些侥幸，认为熬拖离中期选举越近，川普投降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这个也会削弱川普的这种极限威胁的效果。所以川普他要主动来讲，这个不是我的软肋，这个是谈判博弈当中啊川普止损的一个举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期选举真的不是川普的软肋吗？实际上不仅伊朗人这么认为，中共也这么认为。就从去年川普第二个任期与中共发动贸易战以来，中共的智库几乎一致的意见形成了中共非常稳定的判断，就川普啊这个贸易战他打不下去，因为他过不了中期选举这一关。这也成为习近平呢这一次贸易战与川普大打出手的底层逻辑。那么事实上这个贸易战打的目前这种状况，川普要自己跑到北京去，贸易大单也没拿着，而且呢还得讲很高兴很满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共他这个判断他是尝到了甜头的，就是揪住川普中期选举这个软肋，中共是尝到甜头的。但是同样中期选举的这个软肋，中共能打疼川普与伊朗打疼川普，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川普表达说不怕跟伊朗打仗打到中期选举，这个也有川普他一定的道理和逻辑，但是由此否认中期选举这个软肋， LT 认为可能还是有些脱离实际。第三个， LT 认为啊，川普真正的软肋或者对川普更直接的压力，不是简单用伊朗战争或者对中国的贸易战，他真正的压力还是通胀能不能够控制。你包括过去的三个月打伊朗，川普感到压力不大，主要是美国国内的通胀啊有上涨，但是呢涨幅有限，而且呢集中在能源这个价格体系上，对其他的美国人的正常生活影响不大。那么如果这个战争的持续，这个油价体系的蔓延，上涨的蔓延传导到其他行业，进一步推动美国物价的上涨，这个才会是川普最担心的。也就是说伊朗战争是软肋推动因素或者形成因素之一，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形成软肋的这个因素。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让美国舆论哭笑不得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新闻。从昨天开始到今天，美国舆论呢铺天盖地议论这个事儿。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一位官至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阶主管，拥有美国最高机密权限的官员，竟然用工作相关费用的名义直接把 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实体的金条直接从 CIA 搬回他家。这位名叫大卫·拉什的 CIA 高级官员因涉嫌盗窃政府的公款，在弗吉尼亚州家中被 FBI 逮捕。那么美国人议论的第一个焦点呢，是这么多钱而且是金条怎么来的，他是接受外部的贿赂还是直接从 CIA 啊领取的。那么这个答案是让美国社会很震惊的，他这个这么多金条他不是接受外部的贿赂，他就是从 CIA 直接搬回家的。那这么多金条运输都是很困难的，而且他怎么能够从 CIA 领这么多钱呢？那么这个报道让美国人呢惊掉下巴。就这些金条啊，是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就是不久前，这个拉什呢利用他高级主管的职务的便利，以执行与工作相关的机密业务费用为由，向 CIA 申请了大量的外币以及总计303块实体黄金。就 CIA 呢，他有一些秘密活动需要拿现金，那么能够通过 CIA 的这个审核审计能够向他发放这么多钱，这个是舆论炸锅的关键点。他不是从外面偷的，不是从外面受贿的，就从 CIA 正常经费活动经费领取的。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暴露的呢？这个是 CIA 内部清查时候发现的。就 CIA 发现他领了4000多万美元的这个财产，他即便是用于他的秘密活动，他也不会是一个人去活动，就他编的那个活动还没有实施。那么这笔钱领了之后呢，应该放在指定的 CIA 附近的储藏空间。那么 CIA 就进行例行检查呢，就发现在这个储藏空间里边存放的这些金条不翼而飞。就他领出来之后，第一步他不是搬回家，他第一步是放在 CIA 指定的这个储藏空间。那么5月初 CIA 去一查没有了，所以5月18号 FBI 直接到他家，发现一大堆金条，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35只高档劳力士手表都存在他家，所以这些资产呢5月18号都被收缴了。这个是目前美国媒体了解到这个离谱的信息的主要内容。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发现，通过他们外部的调查，就这个 CIA 的这个骗钱的这个高管拉什啊，他是个离谱的不得了的一个人。就今天媒体报道，他在过去20年呢，一直瞒天过海，一直在骗 CIA。 呢不仅被他骗了，还在一步步提拔他。他哪些事儿骗了 CIA 呢？他第一，对他的学历就是个编的，他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呢他说他是从克莱姆森大学学士学位毕业。那 CIA 为什么被骗呢？ CIA 说呀，他曾经参军，他告诉部队他是这个大学毕业，那么军队呢也没有去辨别真伪，所以军队的简历里面呢他就是个大学毕业。所以他在报名呢加入 CIA 的时候， CIA 也没有去检查，因为部队都相信他大学毕业嘛。所以你看他从最早的这个学历就开始造假。第二呢，他骗这个 CIA， 他说呀，他不仅是克莱姆森大学毕业，他后来又在伦斯勒理工学院海军研究院获得了学位。那么这个呢就是 CIA 的漏洞， CIA 完全没有核实，他根本没有在这些机构去学习的记录。第三呢，就他的履历里边非常耀眼的说在海军担任过飞行员、空军测试飞行员，这个是很显赫的经历，但实际上呢他只是海军的预备役，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飞行员。但是这个经历他不是骗军队，他是加入 CIA 的时候他编的。第四个呢，他为什么在 CIA 一路提拔呢？他编了一段经历，他说他在海军的时候啊，曾经带领145人18架飞机的联合武器测试机构，他是个负责人。那么现在因为他是个骗子嘛，一调查这也是完全是编的，海军方面证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但是他在 CIA 提拔主要原因是这个，你看他在海军里面呢是个头目，组织了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联合测试，说明他的组织管理能力啊非常了得，所以他就凭这个编的这个经历在 CIA 获得提拔。那么这个呢只是截止到今天暴露出来这些离谱内容，相信这个骗子啊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离谱的事会被曝光。那么 LT 注意到今天有些美国媒体啊把这个离谱的骗子 CIA 的高管与前些年 CIA 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被中共一网打尽了联系起来。 就它还是反映了 CIA 内部管理的混乱。就前几年 CIA 一个退休的来自香港的间谍，就他一个人的叛变向中共透露信息，把整个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全部被摧毁。所以这个事与这个骗子这个事啊形成共振，今天美国的媒体又在讨论那个事，就那个事可能还有很多啊没有被调查清楚的，因为这种间谍系统它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现在 CIA 呢对外的解释就那一个坏人，那个姓李的来自香港的 CIA 的间谍，就他一个人叛变，他供出来的这个联系的这个骗子，以及 CIA 对骗子的这么信任，美国媒体开始在质疑之前已经结案的一个人出卖了整个中国的间谍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瞎编的，谁编的。所以这个事网友们可想而知他还会在美国进一步发酵，这个太离谱太离奇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马英九风波，这个不知道网友是否关注，最近在台湾呢爆发的马英九风波，它几乎揭示了台湾政局当中啊最深层次的问题，它差不多也揭示了两岸问题当中最险恶最黑暗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很难从某一个新闻呢能够全面的了解这次马英九的风波，我们综合台湾的一些媒体报道来一起来了解剖析一下这次在两岸引起轰动的马英九风波事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2026年3月份马英九基金会突然宣布其核心幕僚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以及重量级的干部王光慈离职，就免除他们在基金会的职务。那么到了5月份，马英九一生的政治操盘手前国安会秘书长金辅冲亲自出面召开记者会，抛出重磅炸弹，指控萧旭成和王光慈违反严重的财务纪律，甚至出示了萧旭成与台商手捧百万现金的合影，就台商的捐款现金，但是呢又没有入账，那就言外之意萧旭成贪污了，而且有照片证据。那么如果你只关注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财务出了问题，那么你可能就太简单了，这是一条线，马英九风波向舆论展示的一条线。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也爆发了，就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与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因不忍年近八旬的马英九的健康与认知功能下滑，悄悄向法院申请了辅助宣告。那么这个呢是台湾的法律，网友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就台湾法律呢有一种程序，就当成年人因为精神障碍或者心智的缺陷导致处理重大事务能力不足时，家属可以申请法院指定一位辅助人。那么一旦法院认可之后呢，那么这位啊被断定为失智或者是精神有障碍的人，他在处理重大财务、法律诉讼和政治授权时都必须经过这名辅助人签名同意才有效。那么马英九的妻子和大姐呢认为马英九有些失智了，所以呢就指定马英九的大姐以后他来代表马英九签字才有效，就其他人呢包括马英九本人这个都不行，都必须靠他大姐来认证才有效。那么这个呢马英九又公开的本人公开出来声明他是反对这个事的，不承认这个事。你看这个事爆出另外一条线，就家庭内部啊也出现了重大的矛盾。那么马英九风波发展的这个层次啊还不够，台湾舆论发现又有第三个战线，就是马英九一生的政治操盘手金辅冲与这个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直接短兵相接，就他们互相攻击还不是简单在钱的问题上，就他们争来争去在争啊所谓的正统守护者与路线执行者的地位，这也是马英九风波当中交火最猛烈的最具政治观赏性的一环。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第四条战线，就国民党的中央啊与马英九之间也出现了对抗对立，就国民党的现任主席曾立文是站在萧旭成一边，而且呢国民党中央与马英九的这个冲突他们是在争谁能够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打交道，或者马英九不情愿现在的国民党啊利用马英九的一些影响马英九的一些渠道去独自与中共交流。那么国民党中央呢他认为马英九啊你不能够凌驾党中央之上，你的关系你的渠道也是国民党的渠道，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有多复杂。而且这四大冲突呢四大战火战线 互相都还有些牵连。那么对马英九风波，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两个观点可能是我们理解马英九风波啊最核心的内容。第一呢，是马英九对萧旭晨不满，对现在的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且呢声称证据确凿，就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贪污了马英九的钱，贪污了基金会的钱。但是马英九为什么不敢去告？就这四大冲突里边呢，包括马英九与家属的矛盾，实际上它反映出来马英九风波事件当中马英九有难言之隐，自己不干净，所以这个仗打得很激烈，但是各方呢似乎都不愿意啊拿出致命一击的火力，都有所保留。那么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呢，就是马英九阵营公开一张照片，就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接受一名台商的捐款，照片的中央摆了100多万的现金，这个也是马英九指控萧旭晨的证据之一，因为这是现金。第二，这笔现金没有入账，那这个钱到哪儿去了？那么萧旭晨的解释呢，这笔钱是接受台商的捐赠，但是台商不想留名，不想让外界知道他捐这笔钱，因为捐给基金会就要入账，入账就要公开，接受台湾社会监督。那么这个台商呢，就说把这个钱捐给马英九个人，但是萧旭晨同时解释呢，这笔钱呢，马英九呢也只是捐给我个人可以，但钱还是用在基金会。那么萧旭晨在解释这笔钱去哪儿了呢？我们年底发年终奖了，这个现金呢分掉了，所以他以这个来回应我没有贪污这笔钱，而且也解释这笔钱为什么没有入账，分了，而且是基金会用于公事。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你能够看出来马英九的难言之隐呢？就大家可以去推论一下，这个事件他就点出了马英九的法律的死穴，再认证下去马英九要坐牢的。第一呢，如果萧旭晨说的那个事儿是真的，人家捐款是捐给基金会，但是为了避税后来捐给马英九私人，后来马英九也只是用这个钱用于公务，最后分掉了，那么这个事儿对台湾的税法而言，追究责任首先追究马英九个人，你个人接受了捐款，你为什么不报税，偷税漏税？第二，基金会也会被追究，你接受捐款，你实际用于基金会，为什么要用个人的名义，就基金会也违法。所以对这个照片，对这个现金，双方的指控实际上把违法的事实向社会公开了，萧旭晨也有违法的，马英九基金会都涉嫌违法。就这照片这一件事，如果双方对簿公堂的话，双方都有巨大的麻烦。所以你看马英九风波吵了3个月，双方都不敢去真的去对簿公堂。那么目前萧旭晨与金辅聪之间还只是个人名义上去假装的要去打官司，所以各方的难言之隐啊，是马英九风波的一个最滑稽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内容。第二，与网友分享观点，马英九风波里边最深层次的矛盾也是对两岸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与中共交往代理权之争，这也是整个国民党与马英九之间的分歧。昨天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辟谣声明，让马英九的风波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热点新闻，因为之前中国看马英九风波看不大懂的，但是国台办的介入让这个事儿复杂了，这中国舆论才开始认真了解马英九风波。昨天国台办声明说，有关北京因为马英九去年在海峡论坛晚宴上的情绪失控，决定未来不再安排其访问大陆的传闻是捕风捉影，是彻彻底底的谣言，并高度肯定马英九基金会推动两岸交流的贡献。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这个事儿就国民党造谣或者国民党放风，说去年马英九海峡论坛有一段是脱稿而讲的，要求中共尊重台湾的民意，这个中共很不高兴，这是国民党放风，说马英九你不要在台湾呢垄断与中共的交流，仗着跟习近平会个面，你实际上中共已经不喜欢你了，中共已经抛弃你了，证据就是去年的海峡论坛马英九脱口而讲要求中共尊重台湾的民意，尊重现实，这段话激怒了中共。那么中共昨天他这个声明，他实际上在敲打国民党，马英九跟中共的矛盾不能够公开，第二不能因为马英九与国民党现在中央的矛盾让中央放弃马英九，就是摧毁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政治遗产功能，就见过习近平的人呢，你不能够给他弄成污点。所以中共也介入了马英九的风波，特别介入了 现在国民党当局与马英九的矛盾。 LTA 不认为呢中共是站在马英九一边，他只是像一个大哥出面让两个小兄弟不要火拼，你们再火拼就影响到大哥了。所以你看马英九风波里边，他揭示了两岸关系当中深层次的矛盾，也是最黑暗的一些矛盾。就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中共不希望郑立文呢因一时一己之力把这个矛盾公开化，因为如果再去揭露马英九基金会的资金问题，会更多的扯出中共的渗透。所以中共昨天这个声明，他不是在调和马英九与国民党的关系，他是在向他在台湾的势力下命令，我们内部的肮脏事不能弄出去。所以假如马英九风波这个事把这些矛盾弄清楚的话，他会让台湾社会让国际舆论看到中共与国民党之间那些肮脏的政治交易。所以你看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马英九的风波他不是马英九失智，不是马英九基金会财务出问题那么简单，他更是国民党与中共这种龌龊关系的一个局部的暴露。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华社的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三，王毅在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称中方将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古巴摇摇欲坠的时候，王毅喊出狠话，中国给你主持公道。那么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抓马杜罗的前夜，中国的特使大半夜跑到总统府见马杜罗，给马杜罗打气，没事，我们给你主持公道。马杜罗也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当夜马杜罗就被美国活捉了。所以王毅今天这个喊狠话，小弟放心，我来给你做主，这个给舆论带来的印象，他不是在喊狠话，是有一点自嗨。所以 LT 认为王毅今天的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表达，本质就是在给古巴呀开空头支票，你哪里有能力去主持公道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在委内瑞拉、伊朗、古巴这些遇到麻烦的时候啊，都第一时间拍胸脯要主持公道，但是结果上呢，中共他就是个吃瓜群众，他能做的呢就是像个安静的美男子，看着这些小兄弟呢一个个倒霉。所以他就带来一个问题，你这种只出嘴不解决问题的大哥，还会不会被其他人呢认为是大哥，你的国际影响力会一步步受损。所以王毅这种只出嘴只说狠话，行动上畏手畏脚，这个是在自找麻烦。第一，消耗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呢，也在透支啊自己与强权、自己与西方的这种对抗能力。你毕竟在得罪人，同时又在自损自己的盟友当中的威信和影响力。第三，王毅这次到美国来，仍然没有美国官员见他，而且王毅今天公开呼吁让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落地。所以你看他进一步表现出来一种自嗨自欺欺人的状态，就要给古巴主持公道，这个不现实的事。第二，跑到美国来了，美国都不见他，哪怕在联合国的代表互相之间都不见面，还要去喊让习主席的新定位落地。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时代的外交，以及这种外交一哥的水平。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日在中国民间、中国社交媒体被广泛议论、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 LT 挺佩服中国网民的，实际上这个事件大家都在议论习近平、习主席，但中国网民呢又都不点名，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嘲笑议论习近平丑闻的一个奇特的网络现象。事件的起因是上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上宣布，中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张饶学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那么第二天，中国工程院就火速跟进，撤销了其院士的称号。那么这个大学校长啊，被拿下反腐败的新的成果，怎么成了中国网民热议的焦点？而且呢，习主席成为一个中国网民不点名的嘲笑的对象呢？所以这个就是 LT 非常佩服中国网民的智慧的，或者中国有一部分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在中国严厉网络言论管制下，他们还是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的。就这波网络 热点，他议论的一个核心的焦点是习近平知假造假，就中国造假风为什么累进不止，包括最近吉林大学的一个年轻人揭露中国大学的这个学术造假，后来没有办法了，这些大学都去求那个吉林大学，你赶快给这个年轻人安排好，给他好工作，给他好岗位，让他闭嘴。那么吉林大学也是应大学这些同行的这种呼声，哎，把这个年轻人呢揭露这个学术造假的赶快安排好工作，哎，这个年轻人呢现在也闭嘴了。就中国学术造假过去只是学术圈的问题，但是根本原因为什么会累进不止，它与制度与领导体系是有关的。那么这一次张饶学的这个犯事儿，直接让中国网民聚焦到习近平。为什么说习近平是知假造假呢？就他这个造假不仅有张饶学本人的编造，跟习近平的助长是有关的。那么这个叫张饶学的人为什么在中国很出名，有很高的所谓的学术地位呢？就是因为2015年习近平亲自向张饶学颁发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习近平给这个张饶学颁奖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的原因呢，是这个张饶学声称他发明了透明计算，而且是世界级的成果，也被认为中国科学界的天花板。因为在张饶学获奖之前的九年有这个奖项，但是都是空白，因为没有让习主席啊值得颁奖的成果，所以宁缺毋滥，空了九年啊。到2015年习主席发现终于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科技成果，终于出现了，所以2015年把这个奖颁给了张饶学。那么在习主席颁奖之前，中国的计算机行业，特别是计算机协会，这也是个官方组织，就公开的质疑批评张饶学吹牛，完全是个假的。中国的计算机学界啊，他们指出这个骗局的主要原因呢，是张饶学号称的这个所谓的透明计算，也就是把计算任务终端转移到伺服器，终端呢只显示结果。那么这个概念呢1990年代就有，当时计算机学界的说法就是网络就是计算机。那么张饶学呢只是把这个旧的这种理念，这种成果，他给他换了个名词来包装，透明计算，就是把已经有的概念贴上自己的标签。而且呢计算机学界又发现了这个张饶学啊，他的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里面的代码也是完全抄袭人家开源项目的代码。就这个人呢，在学术上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业界里边声名狼藉。这个在中国计算机学界啊公认的造假大王已经被公开质疑之后，哎，习主席还力排众议，就是要给他授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亲自颁奖。所以这两天中国网络议论呢，这个张饶学啊，他还不是说骗了习主席，因为他这个骗局在习主席颁奖前已经被戳破了。所以中国网民得出结论的是，习主席是知假挺假，就明知道是个骗子，就要给骗子颁个一等奖，所以这是故意的来支持造假者。那么 LT 对这个劲爆的新闻事件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这个骗子，透明计算的这个骗子被业界公开揭发了11年之后，到今天才倒下，中国工程院才开除他。 LT 认为这就是中国网民感觉最荒唐的地方，也是中国网民最不满的地方。就这一次大骗子张饶学的倒台，不是因为他造假，不是因为习主席啊给他颁奖，而是因为他贪污。所以中共即便到今天为止也不愿意去承认，也不愿意承认张饶学造假，更不愿意承认习主席知假挺假。所以即便张饶学倒台，中国的假成果假论文盛行，官方助长这种造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为习主席不认错，所以各个大学各个地方甚至科技系统为了这种虚假的脸面虚假的成果去站台去颁奖还会继续。所以张饶学的这个被抓，他不是迟来的正义，还远远没有到伸张正义，特别是对中国学术界普遍造假没有任何抑制作用。但是这个舆论风波，它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习近平的无知蛮横以及知错不改的倔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